祈祷啊！因主，当我哋嚟到你面前敬拜你嘅时候，主愿你嘅名更加嘅被高举，愿你得到当得嘅荣耀。亦都求主擦亮我哋眼睛，赐俾我哋有悟性，让我哋能够洞悉世情，亦都能够好似保罗俾我哋嘅吩咐一样，俾我哋喺呢个世上生活嘅时候，有能力、有智慧、充满喜乐、有积极、有正面、乐观嘅态度嚟到去每面对每一天嘅新嘅挑战，以至到让人喺我哋嘅身上、喺我哋嘅生活、喺我哋嘅生命嘅里边去睇到基督你自己。我哋咁样嘅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万事互相效力，大家都可能非常熟嘅一句嘅经文噶啦。另外一样嘢，大家都好熟悉嘅咧，就系、是、一个个古仔啦，可能大家都听过噶啦。咁我啊，即系不厌其烦，再同大家嚟到讲一次啦。就话有间公司招聘一啲嘅推销员，去到一个好落后、未曾开发嘅地区嚟到去推销佢啲嘅产品。呢啲嘅产品咧就系、是、鞋啊，着嗰啲嘅鞋。咁啊，第一个应征者咧就，唉，耍手兼零头，点卖啊？嗰度嗰啲人都唔着鞋嘅，边度有生意咧？咁样。咁但系第二个应征者咧就好似执到宝咁样，哇，好啊，多谢你俾我一个发达嘅机会。啊，我只要咧教识嗰度嗰啲嘅人咧着鞋咧，咁我喺嗰度咧就唔忧冇生意做啦。啊，当然呢个只不过一个虚构嘅故事，但现实就系喺大家知道喺香港。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在香港又好，在台湾又好，当时的人寿保险的市场刚刚萌芽，很多人都未曾接受人寿保险这个这样的产品，于是乎有些人上门去推销人寿保险的产品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被人用扫把就扫走它，但亦都有人係積極嘅、樂觀嘅嚟到睇呢個咁樣嘅事情。其實當其時西方世界已經係好流行嘅一個咁樣嘅產品，啊，去到亞洲地區，慢慢就蓬勃起嚟啦。啊，正所謂咧，有啲人咧就飲咗頭啖湯，努力工作幾年之後咧就可以上岸啦。呢兩個嘅情況都話俾我哋知，有啲人。他做人的道理呢就是很积极的，很正面的，很乐观的，这样来到看前面。相反，有些人呢什么都好，他很消极的，很悲观的，很负面的。这个世界就好像有两种人，大家也都是很常听的一个的比喻了，半杯水的比喻，是不是？有些人看到 半杯水的时候，他就说，只剩半杯而已。点解唔系一杯满噶？咁啊，然之后咧就祈祷求神，我好惨啊，我得翻半杯水咋，求你早日供应我，俾我应该每日嘅需要啦，咁样。但亦都有人系咁睇嘅，佢祈祷嘅时候就啊，感谢主，我仍然有半杯，仍然可以享受呢半杯水，我已经好心满意足啦。如果有人比我更需要嘅话呢？我可以同佢嚟到分享呢半杯剩落嚟嘅水，有两种唔同嘅人。今日我哋刚才读咗呢段嘅经文，其实都好类似咁样嘅境况。我哋已经读咗啦。我从同大家曾经讲过，保罗当其时写腓立比书嘅时候咧，就被囚禁喺罗马嘅里边。虽然佢系被软禁喺一间佢自己租嚟嘅房屋。但仍然是扣上手镣和脚镣的。在《使徒行传》第28章那里呢，就有一段这样的经文描写到他当时那些的情景，或者我们读一读，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字体太小。那就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锁绑， 从耶路撒冷 ，sorry， 而家第十九节啊，仲未。从耶路撒冷介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以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锁链捆锁，链子捆锁。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从到处被毁谤的。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御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这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当其时就是这样的情景，当保罗被押送到去保罗罗马那里的时候，就有些弟兄来到去那里，来到去探他，就发生了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那些这样的事。我最想提出的就是，保罗并不是一个很舒适很安逸的环境，虽然是一个地方他自己租来住的一个地方，但他仍然是被捆锁的一个这样的地方。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就是，保罗曾经在耶路撒冷那里就被犹太人来到诬告他污秽了圣殿，跟着那些犹太人就将他辗转的押解到去几个不同的地方，在那些地方政府地方官员那里来到去受审。但那些官员不知道怎样审他，这单这样的案件很奇怪，于是保罗就好像人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最后保罗就决定他行使他的罗马的公民权，他要上诉去到终审法院，即是当时的罗马。但因为要排期的关系，他可能就直情在那里就被囚禁，一囚就囚了两年那么久。对一般人来讲，他无辜的被囚禁这两年，带着脚镣上了锁链，不知道经过了审讯之后能不能够还他一个清白。如果不是的时候，分分钟他会是被判多一点的刑期都不定，甚至无是被判死刑都未可知。很多人一定会认为保罗的情况就很糟糕了，俗语所谓衰到贴地。但是保罗完全不是这样看，他是那个还有半杯水的那个的人，他的想法就是感谢主，我还有半杯，我仍然可以用这半杯水来去服侍其他的人，而且他有这半杯水的时候，他仍然是可以很心满意足。保罗的人生是很正面很积极很乐观的，面对他被囚的处境，他所关心的并不是他有什么的冤屈，反而他担心的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人听到他这样被囚的时候会变得沮丧，会变得失了信心，会变得消极和悲观。试想下，当腓立比教会的人听到保罗被囚禁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的反应呢？就好像这个星期我们听到一些消息，可以说全世界都有报道的一单的新闻，就是有关刘晓波的死讯。这个消息对我们华人来讲，特别是那些关心中国民主发展的华人来讲，我相信一定是一件不幸的消息。其实不单止华人，就算对那些西方的人士来讲，他们都觉得很可惜的。也都有很多人去到刘晓波或者在香港的中联办的面前，那个的 building 的面前那里，来到设置一个悼念刘晓波的一个灵坛。 对腓立比教会人来讲，特别是对那些关心传福音的事工的信徒来讲，大多数都会认为当保罗被拘禁一定是一件不幸的消息。传福音的事工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受到阻挠了。保罗知道之后，他就嗱声拿起支笔，就写了这封信来到给腓立比教会的人，让他们得到鼓励，将他在罗马所发生的事跟他们来到分享。在信里面第一句第十二节那里他就讲到了，刚才我们读了，就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呢，是更是叫福音兴旺。为什么保罗被囚禁反而会令到福音更加兴旺的呢？从这段几句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起码有三个的理由。第一个的理由就是有一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未得之民，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听到福音，就在第十三节那里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当彼罗被囚禁的时候，虽然他是被软禁在一间他自己的房屋，严格来讲不是一个监狱，但是他绝对是失去了应有的自由。这里提到叫做御营全军，什么叫御营全军呢？我翻查过一些的释经书，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因为这个 term 对我们来讲都很新的，御营全军。在新译本的翻译就说是宫里面的护卫队，有很多不同的英文的版本就是这样说，是叫 whole palace 的 guard。另外呢，这个字我不是太过识读了，大概呢就是 Praetorium 这个这样的字，那就是说 the whole Praetorium guard， 或者是 the whole， 大概的意思也是 imperial 啦，即是皇室的护卫， the whole palace 的 guard。 但也有一个翻译呢，就是 all the judgment hall 或者 all the palace 等等。综合了这么多不同的翻译，大概御营全军呢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解释，一个呢就是指到一个的 building， 一个呢就是指到一班的人。个 building 呢就是指到呢跟这个的皇室相近的一个的军营，一个的地方，而这个的地方可能就是装满了那些的护卫队。第二个解释可能就直接指到就是凯撒，即是罗马皇帝凯撒那个的皇宫了，即是很接近罗马皇帝所住的地方。第三个解释就是指到就是好像这里的英文都有 The whole palace 的 guard， 即是整个皇室皇宫里面有一队很庞大的军队。第四个解释就是最广泛被人接受的解释，就是指到御林军，以我们熟悉的 term 就是这样解释，就是保护凯撒皇帝的那些近身侍卫。按照一些资料说，这些近身侍卫的数目呢是有9000个。当时因为他是罗马皇帝嘛，以整个罗马帝国他们那个的这么强盛，凯撒呢他是可以有9000个这些近卫，这些士兵来到保护他。当然他们的责任是除了保护皇帝之外呢，也都是给皇帝来到指派他们执行一些很重要又很特别的任务，而在这里就是指导他们要看守保罗。当我想的时候，当我思想的时候，可能有些像德国纳粹希特拉的那些所谓秘密警察，就是这一班的人。他们来到保罗的居所那里，当然未必9000个一起来到去守住保罗啦，但是他们极有可能就是轮流的来到去 take turn， 可能每隔4个钟头就换班， 有十个八个这些这样的守卫来到看住保罗，以至到呢保罗呢是不能够随便的出入。当这些护卫队这些御林军来到看守保罗的时候，他们极有可能就会跟保罗有倾谈的机会。当他们跟保罗倾偈的时候，他们未必知道为什么即是这个这样的人会值得凯撒来到派他们来到去守卫住他们的呢，守卫住保罗的呢。后来他们一定会慢慢慢慢就会从一个传到另外一个。原来的原因就是保罗为了一个被称为基督的人是被囚禁起来。换言之，基督的名就是这样慢慢慢慢被传开了。这班的人在正常的情况底下绝对不会有机会听闻福音，因为他们高高在上。怎知就是因为这样被派去看守保罗的缘故，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以保罗那个的辩才和他的智慧加上他传福音的热心，怎会不把握这个的机会来到向他们来到讲出他为什么会被囚，然后他会打蛇就随棍上，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到跟他们来到传讲。或者是这样的，当其时这些御林军全军里面的人会这样想，这个手无寸铁，其貌不扬，言语粗鄙，又矮又细粒，这样的保罗，大家知道他还有眼疾，是不是看东西都看得不清楚的。皇帝怎会派我们来到去轮流来到去看守他的呢？究竟他有什么这么值得这么得人害怕的地方呢？世事就是这么奇的，一个文质彬彬，没有刀没有枪，超过60岁得回半条人命的刘晓波，有什么值得中国政府大费周章？已经将他囚禁了10多年，甚至临死的时候都不肯放人呢？保罗在罗马那里被囚禁2年，必定有一些御林军跟保罗交谈了这2年的时间，慢慢慢慢知道他原来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宣教士。他所信奉的就是一个叫做耶稣基督，被称为神的儿子。因为他热心传福音，所以他在未曾戒离罗马这个地方之前，他就在很多的地方就被认为是搅乱天下，在《使徒行传》17章那里这样来形容他，搅乱天下的一个人。这件事很快就是这样一个传一个，全营的军队都听到基督的名号，不单止御林军可以听到，经文告诉我们还有什么其余的人。什么叫其余的人呢？大概就是指到那些御林军的家里面的人，他们的亲属，他们的皇亲国戚，或者甚至那班三姑六婆，凡是接触那些御林军的人都可能听过保罗为什么会被囚禁在那里。原来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被囚禁。当时这班的人听了保罗跟他们传福音之后，他们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耶稣，有多少人拒绝接受福音，经文没有很清楚的来到交代。但是他们一定会知道，为到保罗就是为了一个这样的信念，为了去传福音，为了传扬基督而被拉被锁被囚禁，甚至付上他生命的代价，肯定会令到很多这些的人，这些的御林军，这些其余的人是受到感动的。 认为保罗所传的那些信息，那些福音的信息很值得思考一下，究竟他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福音来到去摆上他的生命。有很多人认同刘晓波所起草的所谓那个零八宪章，但是有多少人能够真真正正知道什么叫做零八宪章，甚至很多人听都未曾听过的。但我们很相信很多个华人因为刘晓波的死会是深受感动，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一个在八九民运之前就已经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去到外国那里来到做访问学者，跟外国的学者来到进行交流，但他为着爱国爱民的缘故，竟然他是愿意回到中国来到参加当时一班学生的民运。很多时候我们都受到一个成功主义影响我们的取向，以为藉着成功才可以荣耀主的名，又或者我们会是这样看的，既然是做神的工作，我们必定会是蒙神保守，会蒙神祝福，凡事都会成功。如果不能够成功的话，极有可能就是我们所做的事就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了，是不是这样说的？我们是不是这样想的？举一些普通的例子，譬如说我们三福要出队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信主我们就觉得成功了，有人决志我们就觉得成功了，我们就欢喜快乐。启发课程进行的时候，如果能够令到所有的来宾在进行庆祝会的时候都所有的人都能够信主，我们就很开心，认为这个是成功，我们是进行神所喜悦的工作。但是如果做完了一季的启发课程连一个福音的果子都没有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我们不是做神的工作呢？是不是我们三福队伍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带不到人信主，我们就不是做神的工作呢？是不是神要得到我们的成功他才会得到荣耀呢？相反，是不是我们做到一些事好像在人体上来失败的时候，基督的名就不会被高举呢？保罗不是这样看，他认为传福音的时候成功，这个是可以荣耀主名的机会，但是他在监狱里面被囚亦都是一个荣耀主名的机会，正所谓万事互相效力。或者有人会问，神既然是全能的，不如等保罗不要被收监，这样的时候他不是可以去到更远更多的地方来到传福音，这不是更加好吗？起码不用一个他的神的忠心的仆人受到牢狱之苦啊！这样问的时候，其实就正等于我们在启发课程的其中一个的题目，就是说神为什么任凭苦痛存于世上。大家如果上过启发课程，你都会听过在这方面的解答。神为什么今时今日仍然容许有一些即是惨无人道、很不合理、很不公义的事发生？神为什么在今日仍然让很多的人无辜的受苦呢？这个问题读过约伯记的都会知道，约伯被认为是一个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一个这样的人，怎知瞬息之间他遭遇到很悲惨的一个的遭遇，他的家人死了，他的财产没了，他自己也都是患了周身生疮的一个这样的痛苦。约伯就问神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受苦？ 为什么我要受到这样的苦楚？约伯问一个问题，但神回应他几十个问题。这几十个问题在约伯记那里又记录了下来。在第38章，如果你嫌那些字太细的话，你可以打开你手上的圣经，在约伯记的第38章。从第三节至到第八节那里这样说，我很快地跟大家读一读。他说，现在你要如勇士束腰，我要问你，你要告诉我，我奠定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你就说了。你一定晓得是，你一定晓得是哪个定大地的尺度，是哪个将准绳拉在大地之上。地的根基奠基在哪里？地的角石是哪个安放？那个时候神声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亦都欢呼，海水冲出好似婴孩出母胎。那时谁用门把海水关闭呢？咁呢个咧第三节至到第八节，跟住落嚟好长嘅经文，从第16节一路去到41节。大家有时间嘅话，你就翻去嚟到读下呢段嘅经文。神一路问佢：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呢啲嘅问题嘅答案？我度猜想就系约伯，如果答到呢啲嘅问题一个嘅，俾到神一个答案嘅时候，神就会回答约伯问他的那个问题。但结果约伯是一个问题都答不到。万事互相效力。好了，我们看下为什么保罗被囚反而福音更加兴旺的第二个的原因，就在第14节。那里他说，并且乃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大家都知道保罗当其时是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有他在这里的时候，其他人都不敢轻举妄动，因为有他来到主持大局嘛。但现在保罗被囚禁在监狱了，其他人就逼不得已，必定要是担上一些的岗位，一些的任务。保罗被监在监狱里面做不到的那些的任务，要由这些的人来到去代替，来到去做。有些的弟兄姊妹知道，我去年7月的时候呢，我就跟师母去北爱尔兰来到去探望昔日我曾经牧养的一些的信徒，想了解一下他们的近况，给他们一些的鼓励，想知道他们呢有没有在主里面的成长，有没有戒了一些他们昔日一些不好的习惯等等。那很多年前当我牧养这间教会的时候呢，就我带了一对的夫妇来到信耶稣。那他们这对夫妇信了耶稣之后呢，我就为他们还有几个的弟兄姊妹呢，就组织了一个的查经班。那每星期三晚上呢，就跟他们来到查经。咁带咗佢哋查经，大概几个月后，半年之后，咁我就鼓励其中一个嘅弟兄，我就话：嗱，不如今次由你开始啊，带我哋开始查经嘅祈祷啊！咁我对佢有一个咁样嘅要求。咁佢当佢听到我咁样嘅要求嘅时候咧，佢就抹晒汗，即系好惊，唔好啦，黄牧师都系你祈啦，唔好啦，唔敢祈。呢个啲情况喺我哋当中都经常发生嘅，好似。我试过好几次俾佢鼓励，不如你带祈祷吓。咁但系大部分嘅信徒都系觉得有牧师喺度，梗系牧师做啦呢啲嘢吓。直至到我离开北爱尔兰，佢都未曾做过一个公开嘅一个嘅祈祷。点知喺我旧年翻去嘅时候啊，我哋知道咗，我哋离开咗好几年啦，有4年嘅时间。旧年翻去嘅时候，他就被迫要上位了，就是做当日他不敢做的事。当我回去探他的时候，他很懂得祷告，而且不单止是很非常的流利，而且真是真情的流露，绝对不是那些背口往的那些这样的祈祷，也都绝对不是妄求，是很合乎圣经的教导。 我们知道华人呢就一直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就是不肯放手，不肯 let go。 你看我们中国那些老人政治，你就知道我说什么了。虽然不是坐在那个位置，但仍然在背后来到去操纵一切。没什么哪个愿意去到退休年龄的时候是能够洒洒脱脱是从他那个位置那里来到退下来的。我们看到香港有某个地产商都差不多八十几九十岁了，都还是要坐住那个位置的。大陆的政局也都一样，大家很清楚很明白。正所谓呢，即是百足之虫，跟着那句什么，死而不僵。另一方面，我们华人都是客客气气的。客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特别你叫我去侍奉的时候，见到有人做紧，不用客气了，有人做了我就不用操心了。所以就是这样的，是很难很难是有一个交接。但愿我们的教会不是，我们的蔡牧师也是很心胸广阔，他知道他是适当的时间他退下来，他就预先的跟教会有一个这样的交接，希望早日找到一个主任牧师来到有一个很顺利的交接。我很欣赏保罗被囚禁的时候，教会的人看到福音并没有因为他被囚而福音的传播是被停止下来，反而更加的兴旺。看到的人就知道原来传福音的工作是神在背后来到做的工作。同时他们又看到保罗并没有因为失去了自由而唉声叹气无病呻吟，反而更加的积极更加的乐观更加的正面来到看他自己被囚的这个遭遇。所以就使到很多的人更加的笃信不疑，放胆来到去传福音。保罗不在这里的时候，反而对他们来说不用俗语所谓窒住窒住怕做错事，反而更加的放手，放手不是这样的，更加的放手来到去做因为保罗被坐入监里面而做不到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很落力这样来到去做。第三个的理由就是因为保罗被囚禁之后呢，是能够腾出一些空档让有些人乘机来到争出位来到传福音，就是第十五节至第十八节这段的经文。这里提到那里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这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加增我捆锁的苦楚。第三个理由是比较负面的，刚才讲到因为有保罗主持大局的人的时候，其他人就不敢上位。现在这个情况就相反，正正好就因为保罗不在这里的时候，就有人就争出位了。虽然保罗的知名度非常高，我们知道大俗语都有话啦，曹操都有什么知心友，关公都有对头人，你很难 please everybody 的，你做什么都好很难得到所有人的欢心。教会里面哪间教会都好，腓立比又好，哥林多又好，罗马又好，并不是所有教会里面的人都喜欢保罗的，特别是有某些教会的领袖。因为保罗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光芒四射，就会将他们原本在教会的领袖的地位呢就盖过了。正所谓人比人比死人，但是将人跟人来到比较呢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教会的里面会有人将保罗跟教会其他的领袖来到去做一些的比较，所以当其时极有可能有一些心胸狭窄的人就会对保罗反感，当保罗出现的时候就是威胁了他们的地位， 所以当保罗被收监之后，这些人为了挽回他们的声势，挽回他们的面子，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要发奋图强，积极地来到传福音，带更多的人信主，来到想表现出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想表现的就是保罗做到的我们都做到，甚至比保罗做得更加的好，保罗做不到的我们都做到。这个就是保罗讲到的他们是出于嫉妒纷争那个的意思。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曾经提过，保罗是责备当中有些人，他们这样说，我是属阿波罗的，有些就是我们属基法的，我们是属基督的，这样。其实他们都是想打着这些旗号来到践踏其他的人，其他譬如是保罗的人。他是想告诉其他的人知，保罗其实都不是做得很好的。他们这样的做就是保罗自己讲的，意思就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虽然是这样，保罗对这些事他的反应是怎样呢？是 令人非常的诧异。就是拉美那两节这样讲，他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都是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保罗并没有因为是这样他睡不着。按我们所知，保罗那个的性格从来不会怕害怕去责备一些做错事的人，责备一些行差踏错的人，他要将那个事实指出来。譬如说有一次他刚刚去到一个的场合，彼得本来就是跟那些非犹太人一起坐在这里来到吃饭的，但当彼得见到保罗入来的时候，他立刻弹开，即是好像扮不识那些非犹太裔的人这样，就受到保罗就当面的来到去斥责。哪怕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保罗一样的来到去斥责他。记得上一两次在讲坛的信息，我跟大家讲过，有人自己觉得五音不全，没有音乐的恩赐，所以他们就不会选择是有关在音乐的岗位上面来到去侍奉，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没有传福音那个的恩赐来到去拒绝去传福音，因为音乐的侍奉呢是确实是需要恩赐来到去做的，正如好像教导啦、辅导啦等等都是需要有恩赐来到去进行的。但是传福音是每个信徒的责任，不需要恩赐都可以做的。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你只要跟人家去分享为什么你会信耶稣，就是传福音的工作了。就正等于呼吸，你不可以说我没有呼吸的恩赐，所以我就选择不呼吸，讲不通的。上次是这样讲，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一个相反的情况，就是那些未必有音乐恩赐的人，他们都要霸住音乐的侍奉岗位来到去做。当然我这样讲你不要对号入座，我不是讲紧非沙伦教会的情况，我知道在非沙伦教会是音乐侍奉的弟兄姊妹都很有这方面的恩赐，我不是擦你们鞋。我这么说是因为在我之前十数二十年来侍奉的时候，在教会所观察到的一些的情况。为什么会有些人既然是没有音乐侍奉的恩赐，他们都会争着霸住在音乐侍奉的岗位来到去做呢？很简单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岗位比较起眼，比较被人看得到的。那当日为什么又会用传福音的方法来到去俗语所谓博出位呢？如果保罗按着这段的经文来到讲，那些人积极去传福音是为了什么？ 经文告诉我们是出于假意，不是真心的，是纷争的等等。他们为什么会用传福音的方法来到去博上位或者是出位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昔日的教会没有那么多音乐的侍奉的，没有那么多电子琴，没有那么多打鼓，没有那么多吉他，没有那么多哩哩楞楞的其他那些东西。当其时教会的事工很专一很单纯，就是 evangelism， 就是传福音，传道、祈祷、教导，就是当其时教会最重要的工作。当其时甚至无连圣经学院都没有，圣经学院都是很多的很多个世纪之后的事，是那些修道院之后慢慢慢慢才成立的。不似得今日正所谓百花齐放，无论是话剧的啦、影音啦、传媒啦、做社区工作啦、偏印那些刊物啦等等，传福音的工作、教会的工作有很多的渠道。当日传福音的工作最重要的仍然都是人传人的工作， personal evangelism 的工作。不似得今日我们会有启发课程，有福音查座，会有三福的队伍，我们会接受训练之后我们才去传等等。如果我们读过使徒行传，当中记录几个的个案都是讲到单对单，或者是一对传一对，一些很简单的个人性的报道工作。有几个例子，譬如说腓力传给那个埃提亚伯的太监，保罗和西拉去到监狱的里面传福音去给那个狱卒，彼得传给哥尼流那个百夫长，都是个人报道的工作。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保罗不介意他们继续这样热心，不理他们运用一个什么的动机，按住一个什么的动机来到去传福音，总之就是基督被传开了。按住当其时的情况，个人报道的工作，我相信来到今时今日的教会最重要，很重要，或者这么说，仍然是个人报道的工作。如果你不懂得个人报道的话，你就要积极的来到学怎样去进行这些个人报道的一些的技巧，一些的侍奉。试想一下，当你去跟其他人去进行个人报道的时候，跟一些人讲福音讲得多的时候，你感动不到他，你都感动到你自己了。万事互相效力，当你越讲的时候，你对这个福音的基础就会更加的纯熟。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多谢你透过这段的经文，你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万事互相效力，不要被现世的境况来到遮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仍然相信主，你是掌管万有，你坐着为王，大水漫过的时候，你仍然是坐着为王，你掌管一切。我们甘心顺服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